掀开经本第138面，从第一行看起啊。五能权体性，这是在圣门里面的第五，也就是第五个大段落啊。说明这一部经的体性啊，体是它的本体，性呢是讲它的性质。这一段在玄义里面也是非常的重要。如果这个经中之体性要是能够明了，我们才能够信得过它。这个名词如果要是用现代的话来说，就是佛讲这部经呢，根据什么道理讲的啊？也就是他所依据的理论啊。你给我们说了这么多，确实有理论可以依据，那我们当然就可以相信了啊。所以这个体性呢，就是讲这部经啊依据的这个道理啊，依据的理论，所以这相当重要啊，能够启发我们的信心啊，使我们对这个法门不至于啊再怀疑了。那么它的解释呢，里面分作四段啊，说初随相，二为实，三归性，四无碍。这段文有相当的深度啊，因为涉及到根据的理论啊，所以在整个这个大义里面呢，就是玄义里面呢，可以说是最难懂的一个部分啊。我们慢慢的来探讨。先看第一段啊，初随相，是一至此经辟极普遍，未知能权何为体性。这是首先提出一个问题啊，那么这个方式是问答式的，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。前面一段呢，是讲这部经这个所对的，就所戒引的对象啊，我们晓得上中下各种根性的人啊，这经上讲得非常之好啊，只要能信能愿能行，那都是这个法门的戒引的对象。那换一句话是，你不信啊，不肯发愿，不肯念佛，那就没法子，那就不是这个法门戒引的对象啊。这个给我们说的非常的清楚啊，简单明了。在戒淫对象里面，我们晓得那个上上根的人呢，像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，都是他戒淫的对象。下下根的人呢， 乃至于不认识字啊，没有念过书的啊，没知识的，他听了这个法门，死心塌地念佛也能成功啊，甚至于畜生里面还有念佛往生的啊，这个是在中国历史上历代呀、所记载的就不少。没有被人记下来的呢，我相信啊，更多更多。啊，所以确确实实，法门广大了啊，普遍啊，辟即普遍，这就是加辟的意思啊，非常的普遍。那么进一步的，我们要晓得，是谓之能权。全是全书啊，就是这部经里面所说的这些文字啊，这些言语何为体现啊？体就是理啊，它的道理啊，所依据的道理是什么啊，体与性呢，都是说的理。下面呢，这就答复了，说一股辗转，十门推本，越至成四，越是归纳的意思啊，把它归纳了。可以归纳为呀、这个四门啊，先明随相啊，就是这个题里面讲的随相为实归性无碍啊，把它归纳这个、四门在此地啊，首先要解释一下。什么叫做这个十门推本？古大德讲这个教体，就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这些经。他从什么地方说出来的？啊，根据什么个道理说出来的？古德呢，一共啊，把它分为这个十条，逐渐去寻求它的根本。那么第一呢，就是音声语言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时候，是以音声做佛事的啊，所以音声就是教体啊，就是教体。佛灭度之后啊，有弟子们将老师过去所讲的，再把它记录下来，整理出来。写成文字，这以后啊，就变成了文字，变成经碟啊，这个经碟经体了，啊，就是名句文身，名词说语。啊，一个完整的意思，这叫一句。文是文字啊，都叫做声啊。因为印度梵文呢，他们是用字母拼的啊，单单一个字母啊，我们就称之为文啊，组合成一个字呢，再称之为字。 字啊，多少个字啊组成一个句子，那么这才一个完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，这才叫句啊。那么再大就是怎样篇章啊，构成了一部经典啊。这都是从形式上来看，就是形式上的这个经体啊，是文字的如何。那么第三种呢，这个意思就是语言文字啊，语言文字都可以说是这个经旨经体。第四个意思就是诸法显义啊，这就讲理了。文字是能权啊，就是能够啊全熟，它里头一定有内容啊。我们古人说文以载道，它这个里面有道，有理论，有道理的啊。我们从文字，从言语音声里面要去悟它的道理，不能死在言语文字里面啊。所以言语文字是工具啊，目的是要我们去悟里面的理啊，这个才是真正的能得受用。这样的道理在我们看起来啊都不算太深啊，像这一层的理从文字表面上能显示得出来的啊。往下去啊就越来越深了啊。第五啊，摄境为心啊，境是境界，音声语言文字都是属于境界。这些境界从什么地方变现出来的呢？是唯心所现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逐渐逐渐的就能发现到它的本体了。本体是真心啊，本心，真心本性啊，就佛说的经啊，是从真心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，逐渐逐渐呢，就像华严里面所讲的，啊，深入到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，啊，到究竟圆满的时候，这个心性完全恢复到明净了，就是光明洁净啊，一尘不染的时候了，是尽虚空遍法界，一切事理呀，你完全就见到了啊。就像《心经》里面讲的，照见五蕴皆空啊。五蕴是什么呢？无蕴就是事出世间一切事理，出不了无蕴吧？啊，小我们这个身是无蕴之身啊，大呢整个世界是无蕴的世界，有情世间如是啊，知正觉世间也不能例外。我们娑婆世界是无蕴组合的，西方极乐世界还是无蕴组合的。我们这里这个五蕴呢叫染，它那个地方五蕴叫净，实际上五蕴哪里有染净？染净在人心呐，诸位要明了啊，你心迷就染了， 你心清净了就净了嘛。啊，所以佛在华严上给我们说得很明白，众生与佛的差别在哪里呢？就众生呢有分别执着妄想，那么佛呢，佛是没有分别执着妄想，就这么回事情啊。所以才出现平日才说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。佛跟众生没有两样，差别的就这么一点点。一切众生只要肯把分别执着妄想舍掉，你就叫佛了，就叫成佛了。啊，成佛实在讲就这么简单。啊，可是现在说这个理你明白了，分别执着放不下了，这个无可奈何啊。肯放下的就行了，不肯放下的佛也救不了你，也帮不上忙。所以修行修什么，就是把分别执着妄想啊舍掉，就修的这个。所以古德说啊，但求除妄啊，只去掉虚妄就行了，你不必再求真了。为什么不能再求真呢？求真就是一个妄念。像上一次我跟诸位讲的，我们念佛不是求一心不乱吗？你只要念佛，别求一心不乱了，因为你求一心不乱，那个念头啊，就是一个妄念，就是你一心不乱的障碍。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！只要四个字一直念下去，啊，念到功夫成熟了，自然就一心不乱。念那么一天佛，怎么我还没有到一心不乱呢？这样念一辈子都不会到一心不乱。念念当中啊有障碍，念念当中有妄想，这怎么能成就？那么这是把古人所讲的什么？什么是《华严经》上的注解上有，等一下我们看到。那么把它在此地呀，莲池大师把它归纳成为四门。在摄听呢，都方便多了。四门里面第一个是随相，随有两个意思，第一个说闻随于意，意随于闻，闻里面有意思，这个意思里面也是有文章啊，因为意思它是有条理的，有层次的啊，有条不紊呢，这就是文章。 啊，那么这是讲教体。第二个意思呢，是还没有到回归一心的时候，我们先从文字表面上来探讨。明白他这个理论的归去，这就是随相的意思。那么他这个四个小科，就是归纳成这个四段呢，越到后面越深。啊，是后后生于前前。那么随相里面有两个啊，第一个是为身名俱闻，第二呢是为所全意，啊，为所全意，以闻于意呀。皆属于相故。那么这个里面，也许同学们看了会有一点疑问：文字，这是相啊，不成问题；义理怎么也说它做相？这个到底下呢有解释啊，下面有解释啊，因为要以义对理来说，义啊还是能全，所以它还是属于相。更深一层的就是教理。教理你要自己细心去领会，所谓是意在言外啊，这个身呢就身在这个地方啊，都是意在言外。但是本经无论你体会这个义理浅深，通通得理，乃至于义理完全不懂啊，我相信，我愿意到西方，我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也能往生啊，这个法门呢殊胜呢，不可思议，就在这个地方啊，不像其他的法门一定要你深深悟入才得受用啊，这个法门好就好在这里，不能侮辱也的受用。我们看注解啊，圣门辗转啊，详见华严宣坛啊，微风拂雨中，鱼儿苏之。华严经宣坛一共有九卷，是唐朝时候清凉大师做的啊，这是华严经注解里面最权威的一部书，称之为大书啊。归峰呢，就是宗弥禅师，他是清凉的学生啊，清凉是华严宗第四代的祖师啊，宗弥也是第五代啊，是华严的五祖。那么他最著名的著作流传于后世的，就是《圆觉经疏钞》。他在圆觉经上啊下了很大的功夫啊，做了好几种注解啊，圆觉经这个疏钞， 圆觉经六书啊，都是他做的啊。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啊，这个法师也很了不起啊，看看经典太多了，一个人一生当中要去读一切经，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啊，如何在一切经里面选一两种来专攻呢？那么多经，看看多欢喜，究竟选哪一个好呢？啊，他老人家用的方法呢，就先去拜佛，求感应，求佛菩萨加持。啊，拜了佛之后啊，就随手在这个大藏经里面抽一卷，这一卷佛菩萨加持，一抽出来就是圆觉经，好，他就死心塌地呀，就在这个圆觉经上下功夫了，他成就了。啊，所以像那个有很多祖师们呢，他们用念旧念旧的方法，他这个是随手抽一本啊，这都是拜佛虔诚恭敬的求三宝加持啊，与自己啊与哪一部经有缘啊，用这种方式啊。所以自古以来对于圆觉经的研究啊，这个注解啊，没有一样能够超越过宗密大师啊，一直到现代所有人研究圆觉的注解，没办法超过他啊。那么这是清凉的学生啊，他注圆觉经呢就不用十门开启了，他就把圣门归纳成四门啊，归纳成四门啊。所以说悦耳素之啊，虽为四门啊。那么现在莲池大师啊，就采取啊归封宗密大师的这个方式啊，就是用四门呢来说明，是粗慎敏具稳者，具大小成教啊，或以音声为教体。这是刚刚跟诸位说过了，佛陀在世是音声的说法，当时没有书本啊，只是佛讲大家听啊。或以名句闻声而为教体，这个名是名词啊，这个句这个、刚才也跟诸位说过，这就是文字。佛灭度之后啊，如我难尊者，这是多闻第一啊，记忆力最好啊，我难这个记性之好啊，就像现在这个录音机一样，听过一遍呢，一个字都不忘的，他能重复把它讲出来啊，他有这种能力啊。经过呢重复复讲啊，同学们替他做证明，再把它记录下来，再成为我们后世啊这个经典的来源。经过呢对于传承佛教有很大的贡献啊，可以说没有他，佛虽然说那么多经，我们都没有机会啊能够听得到。 今以清凉大师痛受四者，以身为教主。那么这是《清凉解华严经》的意思。把它归纳起来，就是以这个音声为教体。清凉也是有依据的，不是随便说。像《楞严经》上，文殊菩萨简玄圆通的时候就说过了。此方真教体，清净的英文。我们这个地方娑婆世界众生呢，耳根最利。你叫他看，很不容易开悟；你说给他听，他很容易开悟。这个音声为教体。明者四谛行列，全法自性。全书，这些名词里面呢，就含着有这个一切法的自性在当中。譬如讲无量寿佛，这是个名词，无量寿佛是佛的名词。那么在这一个名词里面呢，我们就会想到那个实实在在的那尊佛，无这个字里面意思是无有之性，无啊，一切都无嘛，这是无量。无量两个字合起来，那就变成无限了。无有限量了。寿是寿命，无有限量的寿命，这个意思就很明显。我们就会想到那边那个那尊佛这不要说别的了，单说寿命没有限量的，无有限量的。佛呢是绝的意思这个人呢寿命长，又是大智大觉，佛是大智大觉。从这个名词当中我们就能体会到有一个事实有一种大智大觉、寿命极长的一尊佛是名它能够含着这个法的字体法是讲一切万法，我们举一尊佛来说含他的字体。通常我们一般人名实都不相符，我们起名字取个好名字，可是事实上跟名字不相合。诸佛菩萨了名是一样的，他什么名号他实际上就是那样的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我们学佛了，你皈依的时候这个给你受三皈的这个法师给你起个法名 那个发明什么意思呢？希望你这一生当中啊，那名副其实啊就好了啊，不要啊这个名与实相违背呀，那就不好了啊。希望名副其实。这个起名字，我们中国古人起名字很注意，大部分呢都希望能够名实相符合。啊，现代的人呢不行，啊，现代人这个没有从前人啊那么样的老成，啊，在古时候，印度人我们在经典上所看到。许许多多他这个名号跟这个人确确实实是相符的啊，你像那个居迟罗尊者啊，居迟罗是什么呢？大乞丐啊，翻成中国人他的乞丐特别大啊，所以拿中国话的时候，那什么人啊？大乞丐，大乞丐，他你是相扶嘛，相称嘛，啊，他确确实实的是，他这个他不忌讳，啊，不忌讳。再看底下一句，啊，是的。四地安部全发差别，啊，我们还以无量寿佛，啊，做个比喻，啊，这个句是一个完整的句子，无量寿佛，这就是一个完整句子，意思很完全，能够包含呢，啊，这个大法的意思啊。假如我们只说一个量寿佛，这个意思就不完全了啊，所以这四个字一个字也不能少，少一个字啊，意思就不具足啊，就不完整啊。这个就是句啊，它每一个字字字里头都有差别，合起来它才是一个完整的意思。所以说句宣法差别，就是四地难度啊，这个字不能颠倒啊，不能缺少啊，这才显示它完全的意思。啊，说文的四地联合，上二所依，是此名句文三者，去去为身啊，为身上全表，为身呢则不能全意，为名文句则无自体。坚持四事是为教体，以假实体用而坚持也。这一段比较上难懂一点，文是 两个句子以上合起来啊，这才称为呀、啊、叫文章嘛啊。你看我们读论语啊，论语里面就有两句是一章的啊，三句是一章的啊，它一章啊叙述一个完整的事情啊，所以在汉以前文字都非常淳朴，绝对没有啰嗦啊，后来文字啊所以有修辞啊，越来越讲究美化啊，就与这个古文的朴实就相差很远了。那么这也就是这个文呢，就是文士的意思啊，必须以文采啊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修辞啊，把它组合啊，这样才显出这个文章啊它的美化。一方面要它美啊，文字美，念起来音声好听啊，这骈体文啊，这是最为人所喜爱的啊，尤其是这个文学里面讲到美的啊，像这个歌词啊、诗词歌赋啊、戏剧里面这些文词啊，都非常之美啊，都加以这个修饰过啊。这个佛经呢，当初集结成功之后，也找一些对于文学好的人，哎，再加以啊辞藻上修饰一下啊。从梵文翻到中文之后，整个经文翻成了，一定也请几个这个世界上著名的文学家，请他们来韵文。所以韵文呢，就是在词藻上修饰，意思不能有变更啊，就是词句上、文字上尽量给它美化啊，要有这么一段的这个工作啊，这个都是属于啊。子弟所讲的这个意思啊，所谓是坚持四事是为教体啊，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佛经的经体啊，所叫本体啊，就是文字。在现代来讲，我们不能离开经书啊，经书就是佛教这个教学的依据啊。幕后说，驾驶体用兼资啊，这是说什么？这里头有假有实。有体有用啊，兼而有之啊，名句文这都是假的啊。为什么是假的呢？它是不相应刑法啊。这个诸位要念为实，念过百法了，你就晓得。所谓不相应刑法呢，拿我们现在的名词说，就它属于抽象的，它没有实体啊，所以叫不相应。与谁不相应呢？与心不相应，与心所不相应，与色不相应啊，就是这些东西啊。 前面所说这个刑法是八十刑法，这是真的啊，因为一切万法是他所变，他是能变。能变跟所变的两个比较一下，能变是真，所变是假的啊，是这个心所乏了，就是心王的作用啊，心王的作用，心王的附属啊，一共有五十一口。与心所法相对的就是色法啊，这个色法呢是依他起心啊，那么也算是有，确实有这个事情，不能说他没有啊，但是语言文字啊，这是不相应心法。